段落来讲呢，第六章是耶利米先知在约西亚王的年间领受的这一段信息的结束第七章是从约雅敬年间开始写起了所以约西亚年间呢，因为找到了这个律法书，重新发现了律法书，那约西亚带头带领全国悔改。他们也重修圣殿，做了很多这个神所喜悦的事，所以有很多假的先知呢，就趁机夸大其词，把这个复兴呢，这个过分的夸大，以至于他们觉得说，他们平安了。那亚述帝国把北国灭了之后呢，攻打南国，那被这个南国打败了所以亚述帝国败回去了，就没有再来搅扰南国，而且亚述帝国后来也就被这个巴比伦帝国给灭掉了所以这一段时间呢，暂时南国在军事上、政治上的压力没有那么大，好像还是这个暂时存活。那好像有一段这个间隙的时间，所以这个呢，更增加了人的一种虚假的平安。那耶利米传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他一直在讲说，你呀，没有真正平安这个巴比伦帝国会来会兴起从北边来要惩治南国但是呢，有另外一批先知呢在传不同的信息所以这一章里面我们去看两种的声音，一个是出于耶利米的，他呼唤人真正回到上帝所喜悦的那个善道当中，人要真正的悔改，行在其间，心中才会有真正的安息。但是另外一拨人呢，只是轻轻呼呼地说，百姓得医治了，然后得平安。所以今天我们可以接着这一段来思考什么样的平安是真实的平安？不要让我们落在一种虚假的假象当中以为是平安，但并没有真正解决那个实际的问题显然，这个先知的话和假先知的话在这里很不同因为在第14节，那提到说他们轻轻呼呼地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然后呢，先知呼唤他们是。16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当站在路上查看，访问国道哪是善道，并行在其间，这样你们心里必得安息所以神是有应许给百姓，他们是可以得安息的他们遵行古道先祖列祖他们如何跟随神追求神的旨意，行神喜悦的事情。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这些人他们有软弱，但是他们的心是向着神的，他们也受教，被神所提醒，走偏了路，他们可以再回来。先祖也包括大卫，大卫他有跌倒犯罪的时候，但是他的心呢，是始终向着神，寻求神。所以这是这里讲的，这个以前的人所走过的道路，是神所喜悦的，他们是可以得安息的。但是呢，为什么他们这个时候没有办法经历这种真正的安息，而是只是停留在一个虚假的表面的现象上呢？这一章里反复提到的，我注意到就是说，他们对于神的话的反应，他们是不是受教，愿不愿意听从神的话？比如说第八节，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第十节，而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使他们听呢？他们的耳朵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就是他们对神借着先知所传递的话语，他们已经到了这种不以为这个宝贵不以为喜悦，反以为羞辱这个地步。 到了第16节啊，刚才有读哈，讲到说后面哈，他们是可以得安息，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哈。17节，我设立守望的人管照管你们，说要听脚声，他们却说我们不听啊。到了第19节哈，你看地啊，当听，我必使灾祸临到这百姓。就是他们意念所结的果子，因为他们不听从我的言语，至于我的训诲，他们也厌弃了。哈，所以好像这些百姓听得太多了，哈，他们已经有点厌烦了。哈，先知从以赛亚那个时代，哈，那已经是几十年前，哈，早于这个耶利米，那个时候他们就已经听不进去了，不断的神差派先知，哈，但是他们听到的信息好像觉得都是一样的，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照着先知所提醒的去悔改，那反复的反倒他们厌弃啊这个先知所讲的话，所以到这个时候啊，他们公然的哈、啊、这个啊抵挡神的话语啊，这个落到这种的光景哈、啊，实在是很可悲的事情。他们不是没有神的话，但是他们好像听不进去。厌烦，以为羞辱啊，公然的抵挡啊，那这是很危险的一种的状态啊。昨天的主日的信息我也跟大家分享啊，最近我心里也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哈。啊，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喜欢读圣经，花很多的时间哈，小组里面查经，我们早晨也在查经。啊，主日啊，也是释经讲道啊，跟大家讲解圣经。我们对待神的话语的反应如何啊？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下一阶段啊，我们这周要开始读这个雅各书，我们接下来持续不断的会继续读这个耶利米书。希望大家在接下来的查经读经的过程当中呢，哈，更多的思考我们对神话语的反应。每一天我们读到的这些话语啊，我们该如何的去化作我们的行动哈、啊，能够真的是改变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言语行为对人的态度啊，所以这是，我看到的啊，这个神的百姓如何回应上帝的话语啊，上帝很看重这件事情。
大家早，我是吴伟雄。
穆长老早。
刚刚牧师提到很多重点，我读这一章的时候，一直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以色列人会这么的顽梗，这么的抵挡神界先知讲的话？在这些事情之外，他们还装成非常的敬虔啊！从20节开始啊，先知提到从示巴出的乳香，从远方出的菖蒲，他们奉来给我，到底有何益处呢？或者你们的燔祭不蒙悦纳，你们的平安祭我也不喜悦。那这让我想到，在他们以色列人历史，在扫罗那个时代，他就是因为不理神的话，不顺从神的话，最后自己受到很大的灾难啊。记得在撒母耳记上15章有一段话，大家都很熟悉。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人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好看呐、啊，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那下面说一句很严厉的话，说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那个时代不但拜外邦人的偶像，他们不顺从先知的话。那表面上他们宁可听假先知的话，以为平安了，没事了。所以耶和华在21节就说：“我要将绊脚石，就是指北方来的巴比伦，放在这百姓前面， 父亲和儿子要一同叠在其上，邻舍与朋友也要如此灭亡。然后从22节一直到29节这一段讲到这个，当巴比伦帝国来的时候，那种可怕、那种凶狠呢，像浪潮一样过来。即使在那个世代里面，耶利米先知他受到神的托付，他还是一直不断的讲。27节说：“我使你在我民中为高台。”其实英文是说是一个 assayer，是一个试金者。为宝藏，英文说是一个 refiner，就让他知道要试验这些百姓的行动，因为他们都是非常的悖逆，而且残暴人，恶劣的事都没有除掉。最后一节说，人必称他们为背弃的银渣，因为耶和华已经弃掉他们。这边的背弃跟弃掉原文都是 reject。就是以色列人到那种地步了，他们还是不听神的话，神没有办法，只好从北方兴起巴比伦来攻打他们，3次被掳，从605 BC 开始，但以理被掳，597 BC 的时候，以西结被掳，然后586的时候，但以理被掳。那你看见整个国家这么糟糕的时候，他们还以为有平安。刚刚牧师说14节，那些假先知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那他们为什么不会访问古道呢？就是古时候神借着他的作为，让以色列给他们很多教训、很多启示，那是真理的古道，他们不听。那我回想起来，我们这个时代人也是一样啊。每一次苦口婆心跟人家传福音，礼貌一点的跟你点点头，说对呀，对呀，对呀，对呀。不客气的就跟你说 “shut up”，不要讲了，我不喜欢听这东西啊。那我们的反应怎么样？已经是漠视了。所以，为什么 MGC 上个礼拜五有一个福音聚会，多少救一点人呢？这是我们能做的。想想看，当时的先知耶利米以赛，他们能做什么事？非常少。但是他们受了神的托付，他们就讲。我们查经很好，上晨更也非常好，用这个时间来装备我们对神话语的认知。要把刚牧师说把这些知识化为行动啊，很重要，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跟神交账。现在的教会很少传福音了，据我所知道，MGC 实在不错，一直要往这条路上走，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工作，但是神喜欢的工作。我们传人家不一定听，但是我们不传，他们根本不听，他们更没有办法听。我记得以前，有一位长者，他讲过一个比喻啊。他说，你现在台湾有很多所谓的侨生啊，就是从外地到台湾念大学的。那有一位侨生就去当地的那个北方饺子馆吃饭，知道？他第一次看到那个小笼包，他就问那老板说：“这怎么卖？”你知道？老板说：“一笼有10个。”你叫一笼，你吃到满意，你才付10块钱；吃不满意也不要付。就这个乔生就吃了，买了一笼，吃了1个、2个、3个、4个，慢慢吃到第10个，他就走了，就付1块钱。老板说：“你吃了10个啊？”他说：“我吃了第一个没啥滋味啊，吃了第二个好像还不错，第三个到第十个我真的满意了，所以我付那1块钱。”哎，我们传福音也是啊，也许我们传福音听到人是第一个小笼包啊，他还没什么滋味啊，也许是第9个小笼包还没有决定啊，所以我们传，他们信，你不要太得意，也许神的时间到，你是第10个小笼包， 他们不传也不要泄气，也许你是第二个、第三个小笼包。先知当年不断的跟他们讲，他们就是不听。那下场是什么呢？我们都晓得了。这个时代的人如果传福音不听的话，我们有义务要跟他们讲将来天堂与地狱的分别，一定要把白色大宝座的审判告诉他们，让他们心里面有一个认知。怎么决定圣灵怎么做工是圣灵的事，所以我决定要参加你们的福音那个幸福小组，4月份、5月份那一期，理论为行动啊。谢谢各位。
大家早，我是 Sylvia。
Sylvia 早。
我今天是看到这个，刚谢谢先谢谢大家刚刚的分享哦，觉得很受益。然后我是看到这个第八节，他说耶路撒冷啊，你当受教，免得我心与你生疏，免得我使你荒凉，成为无人居住之地。从一开始神的话语就已经说了，是提醒要受教。可是当我们看到了第17节的时候，他们却说16节后面，他们却说我们不行在其间。17节他们却说我们不听。神是说要受教要受教，可是人的心是说我不听我不行。这就是一个决定了。我就看到的时候，我就觉得说人当不要选择神的时候，他那个选择哦是真的是很可怕的。然后我也就看到了在第9节，万军之耶和华曾如此说，敌人必掳尽以色列剩下的民，如同栽进葡萄一样。你要像栽葡萄的人，栽了又栽，回首放在筐子里。他把一个个你就是这种感，我就觉得就想到那种葡萄园。我记得小时候我们家有一个葡萄树，就摘那个葡萄的时候，我就是说要那挑，哎呀好吃的熟了，我赶快就给它摘下来了。然后可是这个里面写的那种情况，你不管好像熟了没熟，他都给他摘了。就是那种给我的感受就是说，如果我真的是不紧紧的抓住神，我真的不受教的话，我真的会被敌人摘走。那我就是跟神就没有连结了，我就离开了我的葡萄树了，我的生命的泉源就没有了。我的那种感受是求神赐怜悯，给我一个顺服的心，真的是选择在正道上，真的是紧紧跟随主。十字架的恩典实在是太美好了。所以当说有人跟我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的时候，我就要小心这个平安是真平安还是假平安，真的要在主里面要有真平安。所以感谢神，只是今天没有看到童阿姨跟李长老在这里面有一点点挂心，所以待会要联络。
他们早晨已经跟我们报到了。
是啊。
7:30就进来，然后说8点他们要去验血，
哦，
所以特地来跟大家打招呼，然后请假。
谢谢谢谢。
应该问题不大，他们应该是 regular 的 check。
OK, 感谢神。